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妻子。好，那我们刚刚听的这个是郭德堡变奏曲哦，巴哈的郭德堡变奏曲哦，是郭德的版本哦。那至于等一下为什么会放这音乐呢？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其实呢，本来没有那么快就要录这个月的录音哦，因为最近其实也没什么时间录音哦。那因为呢也蛮巧的哦，昨天呢我小儿子呢因为最近生病哦，所以他吃的药，就是吃了晚上睡前会吃的药。那其实不太平常不太尿床的他呢，昨天晚上就尿床了。那你也知道，他晚上尿床，早上起来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收拾这些东西啊。所以今天就请假呢，回来特地来去清理他的，就是他这些尿床的东西跟洗衣服哦。然后呢，就心想说，哎，那因为有这个空档嘛，那虽然没有打算那么快录音，可是心中其实有一些想法，还有一些想要录的东西哦，所以就顺势的，这一次的录音就是在今天要把它录，就是顺便把它录一录哦。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工作其实工作家庭其实这时间那么紧凑的人哦，就是说，一直都被很多东西塞挤的人哦，真的想要做一些东西，真的一定要好利用一些很零碎的时间哦，这样子才可以去做一些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哦，所以有些有朋友问我说：“哎，你怎么有办法一次就是又做那个又过那个？”哦，那是真的要好好的去管理自己的时间，也许就可以真的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哦。这边跟大家分享。那上个月呢，其实就是分享了自己的新书哦，《旅人的时光阅读》哦。那其实看到最近就有看到蛮多朋友呢分享说自己买了这本书，有些读者呢分享自己对这本书的喜爱哦，就非常非常感谢哦。那其实台湾的新书呢，基本上它的宣传期跟打书期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哦。如果在这一个月之内没有好好的让人家看到，其实就很快就淹没到书市里面去了哦。那我们最近其实也很努力的，就是只要有发文或者是有什么机会，其实我们就是分享了自己这本书哦。其实现在的书籍其实真的很难宣传了，因为其实你很难知道读者在哪里哦。而且呢，因为是网络行销的时代，再加上我的出版社其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出版社，他们在网络行销跟网络上面其实是比较难发挥的。所以即使这个玉山社其实出了蛮多好书的，其实蛮多书其实都没有被读者看到，相当可惜哦。再加上其实现在读者其实也越来越少哦。那已经有太多娱乐了嘛，就是有可以看电影，又可以看剧哦，尤其是追剧哦，又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娱乐，你会真的想要静下心来去阅读？其实真的是你真的要信仰这个东西，你才会进入这个阅读哦。那其实我们也非常高兴哦，就是最近就是虽然这本书的首刷我不确定这能不能卖得完哦，其实我觉得如果卖不完，就觉得对出版社不太好意思哦。就是你这首刷卖完，你才有可能有盈余嘛。哦，那你没有首刷没有卖完，就等于出版社其实是赔钱，而且其实加上作者版税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少哦。那所以很希望至少把首刷嘛，不要让出版社赔钱就可以了哦。那我们最近就是也有去上了一些节目啦哦，就是那之前有去上一个，上个礼拜有去上一个中央广播电台，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电台。我这是一个蛮古老的电台哦，而且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听到的一个电台。那我上了一个那个电台的那个节目，是一个我自己蛮久仰蛮久的一个作家哦，也是一个出版社的发行人廖志峰大哥的节目哦，台湾新风景哦，啊，他是允晨文化的发行人哦。那其实因为一直认识他也有一段时间，之前有买过他的书哦，他就是长得很帅，非常帅气的熟男哦，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像是熟年版的小田切让哦。 然后就上他节目，当然很开心啦。然后他们也出了很多书，之前我买过一本叫做《书记忆的时光》，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哦。然后后来就是，当然就跟他聊了很多事情。然后廖志峰大哥那个时候就一开始就问我说：“哎，你现在还有没有在写科幻跟奇幻小说？”其实我那时候听他讲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哎，有点吓到，居然有人记得我曾经是写科幻小说跟奇幻小说的作者哦，真的啊，哦，其实我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其实是很喜欢写小说的哦，但那个也是20几年前的事情哦。那志峰大哥为什么知道呢？其实并不是看过我的作品，而是他看到一个台湾作家协会里面的资料，那些资料其实已经建很久了。当时就是因为我有写小说，其实我的小说的风格就是奇幻小说为主，我其实就想到了自己当时创作的初衷。原来创作的初衷其实是小说，所以大家如可能会发现，就是说，虽然我是写都是写文字，然后也是跟旅行有关系，可是其实我对那个故事的节奏跟故事的那个描述，我其实是很喜欢的，所以我很希望就是在写作的时候能够用故事的方式来去描写一些东西哦。我那天节目不长呢，然后就聊了20、30年来的这些创作的初衷哦，其实蛮开心的哦。还有铁道迷的，我自己孩子的，主要其实谈论于跟铁道有关的一些旅行的故事哦。那另外还有聊这本新书，另外还有也谈到了就是妈妈的故乡的乡愁，另外还有就是京都的一些的归乡哦，回家的那种事情哦。好，那一路就聊了很多哦。那有机会这个节目上线的时候呢，我会在这个节目的资讯栏呢，把这个节目《台湾新风景》这个网络广播给 po 上来，有大家有机会可以追踪一下，之后可能会上哈。那志峰大哥也说，他看了我的书，他好想要再去做台湾的铁道，或者再去日本，尤其是京都哦，因为他觉得虽然我这个书里面的京都大概是每1/3的部分是京都，可是他非常喜欢哦，他也很想要好好的住在京都，住在丁家，然后阅读我这里面文本的连结哦，里面因为有很多文本嘛，哦，然后带着这些文本回到京都去，或者是回到东京，或者是坐上铁道去感受那个旅人跟阅读之间的撞击哦。再回到《郭德宝变奏曲》哦，为什么一开始要 放《郭德宝变奏曲》？其实就是前两天哦，其实我听到了一个节目哦，就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乐评家叫焦元溥哦，他就是分享了他上了一个节目了啊，他分享了这个音乐的小说跟音乐的这个节奏，然后他就分享了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村上春树，大家都是如果听我的节目或看我的书，可能都会知道说我很喜欢村上春树哦，那以前非常非常喜欢，现在也是喜欢，但没有像以前那么着迷。不过，村上春树有一本小说我非常非常喜欢哦，就是《世界末日与冷酷意境》哦。那焦元溥其实就是在那个节目里面，就是讲了一下《世界末日与冷酷意境》这本小说。而这本小说其实是在讲一个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一个是虚构的世界。然后呢，焦元溥其实谈到这个书里面的音乐的时候，他特别放了这个顾尔德的这个郭德宝变奏曲哦，那当然，郭德的郭德宝变奏曲应该是有史以来呢最多人知道的这个郭德宝变奏曲的版本哦。那为什么提到这个版本呢？我自己听了之后，其实我联想到，就是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下我联想到什么。因为郭德他其实是一个只在录音室录音的人哦，然后因为他在演奏的时候，其实会就是不断演奏的时候，他会自己会发出一些声音，然后村上春树其实曾经有描述过这个《郭德宝变奏曲》这个郭德的演奏，他说你会发现他是左手弹左手的，右手弹右手的，就是钢琴不是要左手搭配右手嘛？可是没有，他是左手弹左手的，右手弹右手的，两个完全没有在理会另外一部分的协调，但是组合起来之后却有出人意料的完美的协调哦。那其实焦元溥他其实把这个回到了世界末日冷酷意境，因为他是讲描述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就是你看世界末日这个世界，跟看冷酷意境这个世界，其实你会觉得拆开来看都没有问题，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 可是，但是你就觉得，你也，但是你也不会感觉到说这样子的描述有什么，就是震撼到自己。可是当这一个两个小说和这两个世界被他用小说包装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你想学不到的一种节奏跟故事的那种氛围。其实就有点像《哥德堡变奏曲》的顾尔德的这个版本，左手跟右手看起来都是在各自在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合起来的时候却有出乎意料完美的这种契合哦。那我就想到了什么？我就想到了旅行跟阅读这两件事情。当你因为阅读一些书籍，当你因为看了一些事情，或者是在旅途上面碰到一些书籍，然后踏上旅途的时候，其实旅行跟阅读这两件事是像一个平行线一样，它其实是可以没有关系的。可是当你两个人，当你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好像可以得到《哥德堡变奏曲》这般的感受哦。啊，我自己觉得那时候就会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哦，然后今天就想要趁这个节目分享这种感觉，说不定下次大家带着书，哦，带着不管什么书。哦，或者是像我书里面提到这些文本的书，踏上这些地方的时候，你自己先阅读过，然后自己带着那些书的一些感受，再回到那里，你会发现这两个世界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撞击可能是出乎意料的那种美妙哦。好了，但闲聊了一会哦，那我先讲一下这个节，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个节目呢，在夏天之前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可能还会做一两集，那也会跟旅行跟阅读有关系哦。那因为今年的夏天呢，我打算再回带家人呢再去东京哦。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京都嘛，就是常常就会。有事没事就会想要回去，但是可能不一定知道说，其实我也很喜欢东京哦，很喜欢关东、东京这一带哦。那也其实有好多年没有回去了，那因为在那边也有很熟悉的朋友，很想回去看看他。那说起东京呢，我觉得它才是真正的我旅行跟阅读的起点哦。就像我那个书里面的序有提到的哦，其实我是因为村上春树才开始喜欢小说的阅读。那也因为村上春树的小说，我才踏上了东京的旅途。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第一次的时候，就依照了那个《挪威的森林》里面的一些小说的场景跟片段，一一的拜访了那些小说里面的一些地方，将旅行跟阅读之间就是结合在一起哦，成了一个后来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子的氛围。就像我刚刚提到，好像在弹奏听。或者是弹奏《哥德堡变奏曲》一样哦，这件事情的美妙，真的你真的体会过之后，你才能感受到。好，那我其实今天主要的会分享在那个关东地区的一个阅读跟一个分享哦，就是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说。那在这个分享之前呢，因为我最近都会念朋友的，就是有读者的这些。回馈嘛，那我很快的念了一个，这几天我看到了这个读者，其实我已经有认识也蛮久的哦，就是没有见过面，但就是知道是一个还蛮喜欢自己作品的朋友哦。那他就写了一篇就是一篇文章哦，就是在介绍这一本书，我非常非常喜欢哦。其实我其实也很感动，就是有读者愿意花这样子的时间去分享自己喜欢的书，而且刚好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书。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这位朋友因为他文笔很好，他就从配老花眼镜如何解决视力的衰退，然后呢，再切到我的书哦，就是感觉这种非常生活，然后又非常的没有违和感哦，感觉非常好哦。好，那我很快的念一下他的分享哦。他原来呢，他说因为老花眼的关系，拜岁月之伤哦，因为不堪用的眼力呢，来进行繁琐的日常啊。除了老花眼镜一戴，在网络上面找寻的如何克服视力衰退之外，后来他就发现，他从来没有想过可以拥有一个书架来解决他阅读乏力的问题哦。把书架固定起来，就不再那么吃力了，读书的时间竟然变长了，因为摆在眼前，偶尔还能在工作之余读个几页来转换场景，还能顺便将有感的文字笔记下来。 近期埋量大量的文字工作。哦，那可因为在他运这位朋友叫运雅，哦，他可能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哦，书架也有益于各种书籍的找寻，好似虚拟跟实体总合在一起。350元的书架带来无比的喜悦跟成就感，哦，然后他就真心推荐买一个书架。然后接下来他就说，推荐一本书吧，这是我最近期的灵粮，哦，就是灵魂的粮食，哦，旅时光旅人阅读，哦，小雨起，这在书架的帮助下清晰又省力的拜读完了。其实老师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2015年在，哦，青田街的一个这个旅人书店呢，参加他玉旅京都的新书分享之后，曾有一面之缘，因为对着新都的喜爱开始成为忠实的读者，更是小粉丝追逐他的脸书日常分享。阅读妻子老师的作品，你会发现他文字里面所凝聚的时空仿佛有着岩井俊二的温暖浅棕色调，干净又唯美的影像感，你可以感受到气味、光影和空间。当你进入了他勾勒的文字，像是走进了一个时光隧道，穿过他所描绘的铁道、山林、小镇以及他所共情的旅人情怀，笔调有着真挚的情感，诸如他的旅行、他的生活以及孩子为他的启发。如果您阅读过他的文章，就会知道内容含金量高，知识底蕴深厚，好比京都。除了他带入的经验感受，会告诉你，更会告诉你历史人文背景。所以读完一本他的作品，你会延伸出更多的阅读清单。旅人时光阅读是一本让你读完会很想要旅行、散步、阅读的实用书籍。如果要从中挑出最喜爱的，我当然还是会喜欢最里面跟京都有关的篇章。刚好近期工作需要考究京町家的建筑的面向，这些篇章带我更深入了京都的精神面向，如音译礼赞京都、京町家、京都慢时间、意象京都、京都书店散步等等。连带每个篇幅的开始，左侧左标都有推荐书单，间接帮助了我少走漫天抓取资讯的路。就连前序也写得十分动人，非常喜欢巴尔扎库的小故事里面带入结语的这段文字。我想人生并非一直线，而是一连串的刹那所构成的。那些交瞬的一瞬之光，只要我们真心懂得各中滋味，即便是再平凡、再不起眼的事情，都可以建筑更真实的自己。在旅行、在阅读、在路上，我们不断拾起。这段话太有滋味了，完全认可那一瞬之光的各种滋味，就是那些不起眼的片刻逐步累积成为我们现在的自己。自打到现在我感到词穷，我无法描述更真切的阅读感动。总之其实老师的影像跟文字力，只有读了才能够体会我所无法企及的感受。不好意思啊，我真的是念的都真的非常感动啊，就是我用就是有点私心的在这个自己的节目里面花了一点时间念他韵雅写的这个文字，哦，真的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这个身为一个作者，哦，跟一个创作者能够有这样子的读者，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哦，就是非常非常幸福哦。韵雅都这么推荐了，哦，如果呢你平常没有看书也没关系哦，就是有机会可以找来看看。喜欢阅读的人呢，哦，还是除了网络的阅读跟其实跟书本的阅读其实差别性还是非常大的，哦，还是非常推荐自己的着作，哦，旅人时光阅读，哦，因为打书的时间都快结束了，哦，这边还是在这一集呢跟大家推荐一下，哦，不知道有没有人已经听出刚刚放的音乐了，哦，这个音乐呢其实是一个歌手，哦，叫植村花菜，他的一个很有名的歌曲，哦，厕所之城、厕所之神，哦，トイレの君様，那非常非常感人的一首歌，哦，那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因为这个是他在镰仓祭的音乐祭的时候他自己的现场的演奏，哦， 那有机我等一下会再继续的分享他的音乐哦。那为什么会放他的音乐？是因为我们今天呢，要主要要分享的这个旅行跟阅读的这一个部分，其实在讲镰仓哦。那我之前其实已经有分享过很多跟镰仓有关的一些文章哦，我自己也有写，然后也一些影视的一些作品哦，像是四之愈合的一些作品。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其实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哦。其实我在很多年前就看过了，它已经出版十几年了。那今年呢，就是因为回东京的时候，每次都要去镰仓嘛。那事实上，我那么喜欢镰仓，也去过很多次，可是我就没有在镰仓住过哦。其实我是没有在镰仓的，就是镰仓那边住过哦。那所以这一次，其实就特别安排想要去住镰仓。那当然就是在。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最近我其实就会找了很多东京啊、镰仓啊，还有关东地区的书来看。哦，那我之后其实也会分享一些跟东京有关。那我这一集想要特别分享镰仓，因为之后其实镰仓最美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最美的时候就紫阳花季的时候。哦，紫阳花季在6月的时候就会到来了。那刚刚这个音乐呢，我等一下也会分享，稍微分享它的。那个歌词的内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音乐哦。那因为他刚好在镰仓的音乐季，这个歌手植村花菜，他曾经在那边演唱过，所以呢，其实今天的镰仓的单元，我就会用他的音乐来做一些背景哦。那这一本书就叫做《镰仓与山海共度的日生活》，作者是安西独子哦，然后呢，绘画呢，绘者就是泽田。纵容哦，那泽田纵容先生呢，其实就是《千年繁华》三部曲的画者，也会，然后像《东京下町职人》这本书也是他画的哦。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这个画，他的画风哦，他的画就是都是黑白线条，有点类似版画哦，因为不是应该不是版画啦，那很有一种质朴的那种感受哦。所以呢，我看到他光是看到这个他的图。都不用看到画面，你就可以有很多故事哦。就是泽田纵容的画非常非常的棒。那我以前有阵子因为很喜欢素描，我就拿他的图来做一些描绘哦。那这本书其实呢，并不算一个旅行的书哦，而且他在讲镰仓的四季，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京都，就是寿月章子的《京都千年繁华》的镰仓版。他在描绘这边里面生活的人跟四季的转换。还有在镰仓的这边的一些很多的事情，哦，像是来门前化缘的僧人啊，到府订货的缘的回忆呀、啊，还有跟儿孙共度夏天的热闹的气氛啊，哦，然后呢，一直不断的描写四季的镰仓哦，然后还有很多这边的一些历史的故事啊，还有一些很多文人雅士可能在曾经在这边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哦，所以呢。它不是一个来取悦观光客的书，也不是要对镰仓做出一种歌颂，哦，而是要用他的细腻的观察，我就跟寿月章子就是一样的方法。他们住在这边都很久了，用自己那种不哗众取宠、非常不也不铺张的这种文字呢，去娓娓道来在这边生活的一切。然后呢，你就可以有机会，你走到这个他讲的这个城市或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好好的感受他这个地方。那我今天会念这里面念个两三段来跟大家分享哦。这本书其实已经绝版了哦，你可能也买不到，但是图馆借得到哦，然后非常非常推荐哦。这本书其实就分了几个主要的篇章哦，就是有花海围绕的镰仓哦，小动物也是居民，士町与生活，四季的与年终祭典，还有翠石历史哦，然后镰仓的文士跟我喜爱的小鹿。那我先分享一个在第一个篇章到寺院赏花的这个篇章哦。已经快20年，那时候我和丈夫分手，住在镰仓父母的家里。 连孩子的面都很少见，寂寞的难以忍受。父母反对我离婚，可是我一看到我就逼我重，所以一看到我就逼我重修旧好。在家里很难待下去，于是我每天离家漫无目的的走。大约是这个时候，我最常在室内到处闲晃。有一天，我走到北联仓附近，七月初正是盛夏时节。穿过平交道，左手边是一段上坡路，树林间隐约可以看到一座山门。那个山门并不像是建长寺或圆觉寺的那么宏伟，造型与众不同，饶富趣味，那是净智寺。近年来，净智寺的魅力渐渐的传播开来，来访的观光客络绎不绝。但在20年前，它有别于八幡宫和长谷的大佛，悄然孤立在寺镇上。走过尖座钟楼的唐门、唐朝寺门、山门，进入了寺院境内，却一个人都没有。我在昙华殿旁坐了下来，发了一会愣。正当此时，莲华殿旁的荻花开得正盛，红紫色的花瓣些许的掉落在地上，为红色的土地增添了色彩。望着它，胀满胸口的伤感似乎也得到了一点安慰。现在一看到荻花，便会不自觉地想起那天的情景。数年前，我曾经拜访过园艺店，帮我在家中的院子里种一些宫城野荻，但是花只开了一两回便消失无踪了，说不定是水土不服吧。后来为了修习圆切四法，我有机会拜见了东庆寺的住持井上禅定师父，受井上师父教诲颇多。后来他移驾到净智寺的时候，帮我在寺后的墓地建了我老伴的墓，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哦，然后我跳了一下，我跳到后面一点点，讲到绣球花，就是紫阳花。绣球花不像莺和梅，无人不爱，喜欢绣球花和不喜欢绣球花的人都大有人在。此花又名七色花、七变化，花色正如其名，不时的会变换成白、淡蓝、深寒等各种颜色。白的时候也并非纯白，而是带着淡淡的乳白，既有清雅极寥的白，也有豪华绚烂的红紫色，难怪人们会叫它不可思议的花。绣球花开花的高潮正与梅雨季重叠，人们提及绣球花的时候总是难离雨中的印象。从清晨一直下雨下到傍晚的阴郁日子里，却在路旁发现了绣球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兰花总是比白或红紫色更引人注目，花美则美矣。还飘荡着一组邪气，花树之间仿佛瞥见了一个蓝衣女子从彼岸归来一样，令人背脊发寒。绣球花是一种带阴的花，因此有人对它极其着迷，但也有人为它唯恐不及。哦，我也是看了这个安琪独子写的这个片段才知道，哦，原来绣球花是有点带阴的。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绣球花，也许也是因为六七月的时候呢，也是我最常造访日本的时候啊，就是哦，常常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紫阳花哦。那其实这一个文章就讲了各种四季的花哦，那非常非常精彩。当然，你就可以从文字里面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魅力哦。好，那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朗读的另外一个篇章哦。我再来分享一个他写镰仓的弃子哦。那么所谓的镰仓弃子又是什么呢？镰仓同仁会馆曾创立50周年之际出版了50年史书，那年是昭和40年，1965年，负责编撰的是我文学上的前辈泽寿郎先生。家住四目的泽氏著有镰仓儿童分土记等书。话说镰仓同仁会50年史里面引用了镰仓会别墅阶级的人，即使到了店里面点一碗汤，普通一碗汤是50钱，但是他们会觉得自己去的店不能只能喝50钱的汤，便会问 哎，是不是有1块钱的汤啊？很多人会认为，同样的东西用多一点的钱来买比较好。简而言之，别墅的人就是好虚荣。另外，又引用高宾虚子道里面的一贯写道：哎，不用找钱了、啊。脖子上围着水獭毛皮的富人高傲地领取车票时，让零钱留在红帽子的手里。红帽子手上摘下红帽，将帽子伸出在右侧。到票口时自己不买票，而差遣红帽子，就是在车站里面帮人家运行行李的人去买。多余的零钱则当做小费，当做赏给对方。书中将这种富有女人的娇气描写得活灵活现。任何人出外旅游，心情都特别好，更何况在镰仓自有别墅，有钱又有闲，可以任意挥霍玩乐的人，出手自然是特别阔绰。但是结果就是产生了镰仓物价跟别墅的物价，从7月到9月，出租房屋、别墅的人蜂拥而出，地方上的商人也把这段时间当作旺季，甚至夸张到一年的收入都只靠这段时间来赚取。不知道是因为流传下来的缘故，直到现在。旧镰仓的物价还是比大船跟藤泽还要高。我听过精打细算的主妇尽可能到大船去买东西。读者会问：“大船也在镰仓市吗？”有很多人都以为大船在镰仓市旁边，其实大船也是镰仓市的其中一区哦。镰仓市公所将全区分为5个行政区，分别为镰仓、邀月、深泽、大船跟御神。自邀月以下，则另有分为有别墅。这5个地区各自有特色。邀月地区有渔港，深泽大船和鱼神地区从前是农村，现在分别建起了住宅跟工厂。所谓的别墅族主要都在镰仓地区，可以说这里就是镰仓气质的代表。我、哦、这镰仓的物价真的是很贵哦。我之前去那边呢，买一些有之前买过一些东西，还有买吃过一些东西，就觉得哇。这怎么比东京还要贵？那我这一次因为要住那边嘛，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那边的那个住的地方，哇，这个也是比东京要贵很多哎，哇塞！看了这个文章才知道，原来其实镰仓这个，因为它是光圣地嘛，然后再加上很多别墅的一些有钱人都会住那边，所以相对它的物价也变提高了很多哦。那接下来讲的这一章是在讲镰仓的祭典哦。不过我镰仓其实有很多祭典，其实都非常的盛大哦。然后呢，其实人也很多哦。不过我要分享的这个篇章，其实是在反而是作者自己的非祭典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受哦。12月末到12月初这段时间，市内到处可以看到前来赏红叶的旅客。但过了12月中旬，这些客人就渐渐减少了。如果有人问我镰仓的四季，我最喜欢哪个季节，我一定毫不犹豫回答12月。这并不是我的想法，而是一位和我十分熟人的年轻女编辑 S 小姐提醒我的。所以当别人问起我，我便真的如此想了。当有形形色色的人造访镰仓，像是远足或进修旅行的学生，从远方。用数台巴士载来的观光客的团体、中老年的女性团体、排剧摄影同好的会员、探访史迹与居文学会的团员、一家人或是情侣一同旅行的人，总之什么样的人都有。但即使这么多人，到了年终也都各忙各的。另外，极少有学校会在12月安排旅行活动，这个时节最闲的就只有放寒假的学生了。于是，不论春夏秋冬、日晒雨淋，都一定造访的观光客，就只有在岁末避开了镰仓。偶尔走在路上，只有肩靠肩、手拦着腰的年轻情侣，这些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十分安静。八幡宫跟长谷大佛等首屈一指的观光名胜，这个时间的游人也是难以置信的少。岁末将近的时候，八幡宫开始大扫除，清洗五殿走廊的鸽粪，一转眼将寺院内外打扫得一干二净。另外，穿着 绯色化妆的女祭司则忙着做破魔剑。这个破魔剑呢，是一种那个在正月过年的吉祥物啦，就是用来作为能射死恶魔的一个弓啦，对。虽然是岁末，镰仓却一直持续着和乱好日，是个悠闲散步的好季节。但是经过八幡宫的寺院内时，三只鸟居旁的红绿灯放了一个台子，警察则在一旁叫嚷着什么。原来是元旦参拜的人潮管制正在进行议员，离新年已经没剩几天了。我家多少也会做一些过年的准备，像是除夕那天做完大扫除，就跟家人一起吃月年面，一同看电视，听着窗外传来喧闹的声音。近年来，据说在年轻人之间的热门行程是在跨年的晚上，在庙里面敲了除夜钟，做完新年参拜之后，就直奔海边去迎接新年元旦的日出。除夕中，自圆觉寺为首，各寺院的钟都可以供香客使用，但我还是去了离家15分钟的净智寺。那在后面其实又讲了一些净智寺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个净智寺原先我根本就没有听过这个寺，而且它在镰仓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很小比较小的寺院，但因为这个阅读的关系，其实我要回镰仓就会一定想要再去净智寺看看，去感受那个净智寺这个作者在里面曾经在很多片段所描述过的氛围。那这个当下的感受真的是只有自己才知道而已哦。所以其实你这种我不太喜欢说书里面会直接告诉你说哪里什么有趣，哪里什么好玩。我比较喜欢就是这个书里面其实都没有在特别介绍什么东西，它就是不描述自己的生活里面而已，但是你因为这些生活滋味而去造访这些地方，去感受那一个作者跟那一个人的文字下面所描述这些事情，我觉得那个才是更有滋味的。那里面呢，另外也谈到了就是镰仓的历史哦。其实为什么我也知道喜欢镰仓，其实跟镰仓的历史也很有关系哦。因为镰仓是幕府的江户那个幕府，那个时候镰仓幕府那个时候在那边的最重要的一个那个地点嘛，所以那个是在有非常非常悠久的历史哦。好，我这边来也在他其实想了蛮多历史的哦，让我这边也分享一小段哦。政治与源赖朝生活过的土地哦，来到镰仓，大概很少人不会去鹤冈八幡宫拜拜吧。八幡宫有一条从朱漆的三只鸟居开始，一直延伸到海边的参道，叫做断阁。参道旁种满了樱花跟杜鹃，到了四月，这里就变成了一段花海隧道，而到了盛夏酷暑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凉爽的树荫。据说这条断阁是在北条政子怀孕的时候为祈求安产而命人建造的。就是政子呢，他行着带之礼，而着带之礼就是女子怀孕满五个月的时候呢，会挑选吉日来系上那个腹带哦。然后呢，在主公的源赖朝的恳求之下，为政子呢调整此带，并命孙儿小太郎应证为使者哦，然后送到这个地方。所献之带就称为了斋吉带哦。后来源赖朝便亲自为政子系在腰上哦。他们夫妻之间已生有一女，名唤大姬。大姬诞生之初，源赖朝还是流皇之身，两人还是私定终身。但是在至成四年的时候，就1180年的时候，源赖朝在伊豆举兵，东国武士大元帅的身份进入镰仓。他和妻子跟女儿大姬迁入八幡宫东方的大仓所建的新宅，开始新的生活。那个地方应该是现在清泉小学附近。大约一年之后，正子怀了孕，两人夫妻都大为欢喜。 除了祈求正子平安生子之外，源赖朝也强烈的希望能够产下一个能够继承家业的男孩。好了，这一段就是主要讲一下这一个八幡宫前面这一个断阁它的这个怎么成立的哦。然后另外也提到说，这附近本来是湿地，一旦下雨就会泥泞不堪，参拜的信众常常为之困窘，所以呢，源赖朝便在参拜上铺上了葛石、将露井、垫高。当然，现在的断阁并非当时所见，种了樱花等植株，变成现在的景观，已经是大正之后的事情了。但即使如此，走在断阁望向八幡宫的社殿时候，仍会觉得在800年前的源赖朝跟正子仿佛近在身边。那其实这一段他其实讲了蛮多那个正子跟源赖朝之间的关系，他们其实两个人的爱恨纠葛的历史故事呢，其实蛮有名的哦。然后因为源赖朝后来因为他将军嘛，所以他一直都有外面都有爱人，或者是把他纳为另外的侧室，但是正子对正子来讲都是每次都是打击哦。然后两人之间还有跟他儿子之间有非常多的纠葛哦。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其实也描述的蛮仔细的哦。有机会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里面，就是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一段的历史哦。好，那我最后呢来分享这个书里面的最后一个篇章哦。那其实我本来想要分享它最就是倒数第二个篇章，在讲那个镰仓的文士，就是这个作者他其实在1960年代的时候其实有曾经在这边碰过了这个川上康成，然后川上康成也很喜欢镰仓嘛，讲一下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哦。不过我觉得还是回到他这个故事这个书里面他自己提到他自己的部分哦。就是最后一个他自己喜欢的小路哦，从海上眺望镰仓。说起镰仓就不能不提到海，虽然住在镰仓，其实我不常去海边。镰仓地方不大，分成了好几个区域，在行政区上面分为镰仓、大船、玉神、深泽、邀月五个区域。这个在前文已经提过了，玉神跟深泽以前是农村，邀月则是渔村，各有特色。我把这些地方分为靠山跟靠海两个部分。我在世界上遇到人聊起天的时候，都会问起对方住在哪里。对方如果说是柴木座或极乐寺，我脑中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这个人是别墅主的后代吧。从明治跟大道大正期间，许多别墅都正在海边。关东大地震的时候，有的倒塌了，有的被海啸冲毁了，也有一些人能够重建房子继续住下去。如果对方回答说他住在善谷跟西域门，我就会想他是海军吧，因为横须贺建设军港的关系，镰仓也住了不少海军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后代现在在镰仓也有不少。另外北镰仓附近多数住着佛教相关的人，画家跟作者、学者、茶道跟武艺的世家，这个大概就是粗略的区分。但对我来说，各地区的特色大不相同，而且住在同一地区的人都会感受到一点连带意识，彼此对于邻近家庭的状况也都大致了解。就因为这样，虽然说大家都是镰仓的居民，但生活圈却各自不同。比如柴木座跟七里滨一带的人家，与靠近山边的人家去海边的频率就不一样。前几天我想了一下，发现自己一年当中去海边的次数真的手指都数得出来，除了八月的烟火大会，我很少到海边去。相较之下，住在海边附近的人有时候去带狗散步，一定会经常到海边走一走。虽然不太常到海边，但不表示我把大海忘了，应该说大海一直都放在我的心里。总之，在镰仓，不管站在什么地方，都无法不感受、不意识到海的存在。 好，那我就简单的分享了这本《镰仓与山海共度的生活》这一本书的片段哦，那非常非常好看哦，然后画也非常的美丽哦，就是有机会如果你要去镰仓，非常推荐先看这一本书或带这本书去哦。好，那我就要来解释一下，一直出现在刚才一直出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朗读的中间的这个片段的这个植村花菜他所唱的这个厕所女神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在讲什么、哦、那我会把这个有人把它翻译出来啊，所以我会把这个连结放在这个资讯栏哦，非常非常感人的一首歌哦，他其实在讲说那个作者小时候他因为小学的时候就搬去跟他的奶奶一起住，然后跟奶奶一起度过了一起生活的一些时光哦，然后呢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就叛逆了嘛，然后就跟家人跟奶奶就起了一些争执，然后他就离开了家里面哦，奶奶叫他回来他也不要再回来，等他后来在长大的时候再见到奶奶的时候，其实奶奶已经生病了，那时候他已经在东京了哦，然后当他回到这个去医院去看这个奶奶的时候呢，他还是觉得就是他并没有觉得说有什么，他会觉得说他来看奶奶，可是并没有感觉意识到什么，他只是觉得哦奶奶生病我来看他，结果可是马上奶奶就走了哦，然后对于这个里面的这个主角里面来讲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悲伤就开始涌上心头哦，然后就是其实这个歌词就是在描述他后来其实就是又回想去奶奶的这些跟奶奶相处的时光了，然后非常的温暖，然后就是跟奶奶的这些共度的时光非常懊悔没有好好的在好好的珍惜跟奶奶的这些时光了，然后在这个歌词里面跟歌曲里面呢都能够描述了这件事情哦，所以是非常非常感人的这一首歌曲哦，有机会大家在看听这一首歌曲的时候能够配合歌词呢去感受它那里面的哦，那歌手其实唱起来的是也是非常非常令人动容哦，所以有机会推荐给大家这首特别推荐给大家这首歌哦。哦，那其实这一个内容其实大家不觉得很像山茶花文具店的这个内容哦，那我这首歌没有办法放完，有机会大家我刚才放的这个是他在镰仓音乐季的这个版本哦，那事实上他也有自己有出专辑哦，有机会大家可以把它找来听听看哦，那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故事里面所要传达的事情哦，那就回到了这个旅行跟阅读这件事情哦，其实不管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旅行来去阅读，那我就像我们刚刚其实只是在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其实你不断也会回想出自己或者在阅读哦，你看甚至我们也联想到跟阅读有关的一些事情就把它总合在一起，当你再回到这些地方或去到跟这些地方有关，你会把这些东西又全部连接在一起，那个就是这种旅途跟这种阅读的这个或者是你自己的感官里面所结合起来这些东西，其实是那种在身体里面产生的这种效应其实是很难去形容的哦，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郭德宝变奏曲一样哦，哦，左手是左手，右手是右手，他们可能原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当他们两个合子在组在一起的时候，它可以会成为一个非常完美、非常契合的一种只有你可以懂的这种感受。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我就到这里哦。那已经夏天了哈、哦，那也许之后大家就是可以跟家人或者哪里去安排旅行。不要忘了，或许可以带上一些书籍，或者是用一些原本作为连接，然后感受这些很迷人的这一些阅读跟旅行之间结合的狂味哦。最后，我们再以郭德宝变奏曲的郭德来作为结束，晚安。